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1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尸体盗卖案引爆舆情，中共紧急灭火，能平众怒；二，实名举报层出不穷，互联网成法院，网民当法官。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尸体盗卖案引爆舆情，中共紧急灭火，能平众怒。北京律师易胜华上周公开了一起盗卖尸体涉嫌经营牟利大案，周四经澎湃新闻等官方媒体报道，迅速引爆舆论，网上一片突破伦理底线、灭绝人伦、社会治理崩溃的愤怒声讨。官方采取紧急灭火措施，到了周末，多家媒体的相关报道被陆续删除，绝大多数报道页面已变成401找不到页面或者内容不存在，相关话题呢被社交媒体平台封禁。易胜华律师遭当局约谈，其相关微博被删除或遭屏蔽。那么这起罕见的盗卖尸体大案为何引爆众怒？官方为什么全力封堵，防止舆论扩散？这一次舆情能否像上一次食用油污染事件一样被迅速和谐压制呢？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纽约职业律师高光俊，高律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独立时评人郑旭光，郑先生您好。
大家好，许波好，光俊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勾结医院、殡仪馆，涉嫌盗窃倒卖4000多具尸体残肢作为原材料呢，用于生产叫同种异体植入性材料的这个案件，上个星期曝光之后引起民间的震怒，舆论称呢，这起大案灭绝人伦，突破伦理底线，影响之恶劣，涉及范围之广泛，都是罕见的。首先我来请教纽约高光俊律师，您怎么评论这起案件以及中国民间引发的震怒？
这起案件长达曝光出来的长达8年，而且牵涉的范围之广，是我们以前没有看到过的、没有发现过的。它不仅仅牵涉到这个一般的相关产业的这个工作人员，而且还牵涉了大量的医院的医护人员，包括医生。所以这个案子引发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仍然还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道德问题。因为这些尸体在不知名的情况下被这些人利用来倒卖，这个毁坏、侮辱，甚至很多人拿到自己家属的亲属的这个骨灰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骨灰。所以这些个问题引起来的强烈的反响，我相信这个不仅仅只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因为在法律有关尸体的毁坏、盗卖、这个侮辱，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是一个犯罪行为。那这个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经历了这么多年，牵涉了这么多地方，仍然还是存在？那另外一个道德的问题是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这个牵涉作案的人员多半都是医生、医护人员。在我们的印象中，医生是一个社会道德比较这个大家比较高的一个阶层的人员，而这样的人员长期参与这样的一个犯罪事实，那这就会为什么会引起中国前社会愤怒愤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高律师，我接着请教您一个问题。中国有关于这方面就是侮辱、损害或者是倒卖尸体的这个法律条文吗？
有这样的一个条文，而且这个条文呢，目前看来刑法是在应该在 2011年左右可能成立了增加了这么一个条款。那关于这个条款的最高的处罚，我印象中应该不高，只有3年这个左右，情节严重的可以判3年以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条款。那为什么说有这样的一个条款，这些医护人员长期而来明明知道是一个犯罪行为，而且牵涉的人这么多，现在我们看到的是75个人已经被起诉了，而且所有的人都供认不讳，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犯罪行为。但是长达这么多年来在全国范围里面不停的去犯罪，所以这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深思的一个问题。
好，那么这起案件像刚才高律师介绍的那样，包括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等作案情节，涉及企业、医院、殡仪馆、火葬场等多个行业，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据知情人透露，这类案件呢，长期以来几乎就从未间断。这次呢，只是作为一个大案被披露，才引发社会这个广泛震动和反响。我来请教纽约郑旭光先生，这起案件触犯众怒，他除了触碰了这个社会伦理道德这个底线之外，还反映了哪些像行业监管呐、社会治理呀、以及法治方面的漏洞呢？
首先啊，这个是一个长链条的一个机制啊，盈利机制。那么从火葬场从殡仪馆、火葬场啊，到医院啊，到这些医药公司。那它和这个人体器官的这个移植有类似之处。就这个之所以引起这么强烈的愤怒呢，我觉得和人体器官有一点不同，就是人体器官你知道啊，经常是有一些人要这个移植活体的这个移植，也有一些人被活摘啊，这样的事件呢常有耳闻和发生啊，当然这也是一个确凿的一个事实。但是呢，如果说人的遗骨被挪作商用啊，被盗窃做商用，这可能覆盖到每一个人，因为在中国是一直在推行火葬嘛，就是要禁止土葬，推行火葬，那所有人都要进火葬场，进了火葬场你就不知道啊你的这个长辈的或者亲属的遗骨是不是已经被做他用啊？那么，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是一个处置权和知情权的问题。那么，而中国的这个火葬场和这个殡仪馆啊，都是所谓的事业单位啊，就是官营事业，它是全覆盖的啊，计划体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遗物啊，是一个官营事业。那么这个特殊行业啊，所谓的生老病死啊，是整个政府控制的部门。那么这一次实际上让这个广大的这个社媒的这些读者们感受到一种恐惧啊，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奴隶伪装成主人，那么在市场经济时代他们发现这个尾巴并没有割掉。所以我看到有一个评论叫 Matrix， 他说人多了拉去打胎，缺人了鼓励三胎，生下来喝毒奶，上学遭六晚十，毕业物业薪3000，不结婚父母上吊，结婚了离不掉，35失业，65退休，人没了尸体被卖，发个评论还404。这个就是说整个全过程的管理，从你出生生老病死的整个过程都有国家这个看得见的黑手在操纵，这个是众多的网民不寒而栗的，就是说实际告诉你，你的人身权从你出生到死亡都不在你手里掌握着。
好的，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尸体盗卖大案的这样一个评论，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想怎么说。首先呢一位叫 Newer Six 这位网友，他在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 Twitter 上的节目预告上面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 Newer Six 他说， 因为这次报道是偷卖死人骨头，加上经出现的贩卖尸油和饭菜里面出现的骨钉，死人的尸体价值被充分挖掘。另外一位不打疫苗的人类，从韭菜到人矿再到尸骨无存，党国告诉世人本朝没有底线。华容说，一个人如果不相信天堂地狱，不相信因果报应，那他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中华民族现在就是一个什么坏事都能干的民族，盗窃尸体以尸牟利，这不是比活摘器官还要文明一些吗？天地良说，其他民众啊，其实啊，民众也不用假装愤怒，食品安全事故、公共安全事故频繁出现，司法不公，正义不彰，活人都没有基本的尊重，民众的愤怒没有哪一次维持了很久，马上又进入了岁月静好。中共也不需要假装灭火，当年江西的强制火化和河南的强制平焚都是让人死无葬身之地，一切的根源都是对私产和公民权利的蔑视和践踏。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显然呢，我们说政府和当局深知这一起案件的敏感性，第一时间就采取了这个紧急灭火措施，包括约谈曝光者啊，下架媒体报道啊，封禁社交媒体上相关话题等等。我来请教高律师，您如何评价中共官方采取这个紧急灭火措施、约谈呢、下架还有封禁等措施，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和社会里会损害哪些法治与人权呢？
是中共碰到一旦碰到这种话题的事情，那经常采取的一个措施，维稳的一个措施，就是把这件事情这个控制化控制住，不让民众知道更进一步的这个细节。那么第一件事情，当然我们看到了，就是，从互联网上再也找不这个事情曝光以后，从互联网上再也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个事情的报道，除了海外我们能够看到这件事情的报道以外，我相信在中国大陆根本就不可能再能看到这个尸体倒卖的这样的一些信息，这是第一件事情，我觉得他们做的。那第二件事情是把所有的相关的人员都来约谈。警告恐吓，我们看到这个律师本身已经被约谈了，已经报道出来了，那么他下一步他就必须是要开始静音了，开始不需要说任何事情，如果他不愿意，那么进一步的处罚就会相应而来。那同时呢，有关涉案的人员，我估计所有的人都不可能会接收任何外面的这个信息报道，那他们全部都会静音下来，这是他们一贯这个采取的一个措施。那这样的一个措施违反的人权、违反的基本的权利的地方太多了。那第一个，我们觉得违反的基本的是共产党自己的一个要求的法律。我们看到共产党这个在各个的机关里面都有一个举报信息，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到纪委到公安，都有一个知情举报网。这个网是鼓励民众来举报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可是另外一方面，当人真正要去举报曝光的时候，他又采取这种措施来约谈恐吓威胁，所以这个违反的人们基本的一个言论自由的权利，这是第一个权利要违反的。我觉得第二个权利我们觉得违反的更多的是他对所有的这些受害人的家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赔偿的民事赔偿的一个大的问题。因为现在曝光的尽管只是说4000多具尸体，但我相信没有曝光的在全国各地到处发生的事情不知道还有多少。那这个民事赔偿如果按照现代法律的观念来说，那是应该很大的一个权利的违反，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违反的权利的地方。
好的，那么这一起倒卖尸体案和上一次食用油污染案一样，都是经官媒报道之后迅速传播发酵的。上一次呢是新京报披露了这个油罐车、煤油罐车装食用油的这个大案，那么这一次呢是澎湃新闻。那么既然当局不想让民间知道这个案情， 现在全力封堵啊，违禁封堵，并且第一时间就下架了官方的报道。那么当初为什么还允许官媒报道这个案件呢？我来请教郑先生啊，先报道再下架，然后全力封禁，这是为什么？您如何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呢？
啊，这个事情也不奇怪啊，就是我们知道从90年代之后呢，中国的这个媒体啊，从原则上说啊，是按照官方的解释，所有的这个媒体啊，除了互联网的一些之外呢，像传统的媒体都属于官营事业啊，都属于国有资产。但是呢，在运营中间啊，这些媒体之间也有市场竞争关系啊，因为他们的收入啊是来自于广告费，来自于市场，所以他们会要报道观众啊关注的问题，报道这个听众读者关注的问题，那么会出现啊，经常会出现打擦边球的现象，打死老虎啊，打苍蝇的现象，那么还有异地监督啊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只要你的直接主管部门他感觉不到政治压力，那你就可以走得比较远。但是呢，一旦这个报道开始发酵之后啊，那么就会触动更上级的主管部门啊切入，进行监管。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封禁就是全网进行的，或者全媒体覆盖的。像这个报道，实际上我观察它就是个全媒体覆盖的封禁。你要可以看到有一篇第一财经的报道，标题叫《范尸案的同种异体股流往何处》，专家称要满足临床需求市场，啊，那么他实际上是对这件事情啊进行深度分析的，啊，就说这是在医院里头有这个移植这个同种异体股的市场需求，那么这个市场需求呢，最后是从哪来？要从这个殡仪馆、火葬场里来体现啊。那么他是把这一件事情要深入探讨，能够给出解决方案的。这个时候肯定要，同时呢也会触及到一大批利益群体。那么这篇文章就全面被封禁了。它是第一财经这个报道的，那么新浪财经、腾讯网之类转载的全部都404。
好的，我想刚才啊郑先生的这个比较详细的这个论述，就说明了为什么官方媒体开始报道，然后呢后来又急忙下架封禁的这样一个原因。这在某种程度上呢，哦，可以说呢也能回应我们一位网友，他叫慎平啊，网友慎平呢啊，他在啊，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发表的不同意见。我们这位叫盛平的网友他说呢，这就是美国之音之类的媒体啊无耻之处了。明明这案件就是由官方媒体爆出的，相关话题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仍然在广泛讨论，美国之音却仍然造谣官方在封禁掩盖话题，对中国进行抹黑，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这位叫慎平的网友呢，啊，他的愤恨溢于言表啊，愤恨不平溢于言表，说美国之音在造谣。那么我们刚才郑先生的这个评论就能看出美国之音是不是造谣。现在你还能在中国的这个自媒体官方平台上自由的讨论这一起尸骨倒卖的大案吗？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现在。哦，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一位叫三少爷，这位观众他说，这才是标准的人矿，生前做牛马，死后做材料。 Jack 刘，这个消息太震惊了，活着就是人矿，死了是耗材。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已经麻木了，没有下限。深源于在中国，这是件很正常的事，只要能挣钱什么事都可以做。某某苦水米组，在一个没有真正法治的国家，一个全民没有信仰的社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没有底线，只有更低。另外一位叫张说，中国政府的处理方式竟然是全网封锁信息，抓捕吹哨者。 另外我们一位网友叫韩松不学习，说从毒奶粉到地沟油，从毒疫苗到混装油，从贩卖活人器官到贩卖死人尸体，为什么这些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事情总是发生在中国？还不是中共不断打压言论的结果吗？在中国你不能说没有法律，然而言论自由就像氧气，失去了言论自由的社会就如同人类失去了氧气，就不能称得上是正常的社会，法律也变得毫无意义。另外一位叫 Showmo Hello 啊，这位网友呢，他澄清他在中国国内，他说国内网站基本都删光了，除了个别的漏网。另外一位叫狸猫说，放心，食用油的事儿早就被压下去了，应该说你能拿他们怎么样呢？我们网友和我们聊天室里的观众啊，都在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自由地发表你们的意见，然后呢这个我们拿出来讨论一下。一个多月前，《新京报》爆出的这个煤油罐车运送食用油的这个事件，现在在官方的全力封杀打压之下，从沸沸扬扬转为现在的无声无息，一场天怒人怨的惊天大案没有了下文。有人担心，现在这起同样天怒人怨的倒卖尸体大案，也会在官方的全力压制下，最终被和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么，请教高律师，您有这种担心吗？
是的，首先我想补充一下这个郑旭光刚才的一个观点啊，有关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曝光出来，除了媒体的这个互相竞争，还有要求这个读量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应该指出来的就是，毕竟在中国仍然还是有一些正义的人出来吹哨。包括这件事情，如果不是这个律师易胜华，还有这个敢写出来这个报道的这个记者，那么我们今天很可能并不知道。所以这些人仍然还是中国道德法律的一个典范。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将来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有更多的人来吹哨，来曝光这些事情。那么回到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这件事情会不会像过去一样，会慢慢的就会不了了之？我想这种可能性应该很大。在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封锁、独裁的这个社会里面，有关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又会像过去我们一再讨论的一样，这件事情过去了以后，然后大家就不了了之了。那我们从一系列的事情，包括最早的从毒奶粉的事情，到后面一贯的这些事情，包括唐山你刚才说的打人的事情，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中共采取的措施就是封杀，然后最后就没有消息。那么最大的政治事情，包括我们就看到的六四这种最大的事情，都很多中国的这个年轻的一代都不知道。所以像这样一件事情，我相信中共在国内的这个舆论的封锁之下，很快的就会把这件事情平息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海外言论自由的这个国家，我们美国之音要不断的把这件事情让大家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的根本原因。
好的，那么高律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多月以前发生的那一起刚才提到这个天怒人怨的食用油污染这个案件，当时大家讨论得很热烈，媒体官方媒体也参与了报道，但是后来呢就无声无息了。那么现在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就是食用油污染那个案件还有下文吗？现在在中国
是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刚才已经我们说过了，为什么说一个事情报道了以后，甚至有些是官方报道出来的原因，我们刚才说了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但是一旦这件事情变成了大家一个关心的一个公愤的问题，中共的官方一定开始来封杀，来灭火，不让任何这件事情来有发酵。所以你刚才仅仅一个多月的这个油罐车呢运这个食用油的这件事情，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食品人命安全的事情。可是我们现在能看到
中国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报道吗？没有。那么我们在中国，我们看到无时无刻都发生的这些事情，切身的关系到这个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但是我们看到这官方没有这种报道，因为缺乏最基本的言论自由。
嗯，那么中国有一位民间人气很高的网络大咖叫李承鹏，真正的大眼哥啊，他啊昨天发推文说，事情才过了三天，朋友圈里已看不到有什么人议论了，也许鱼的记忆过了七秒，或者高科技又出手了。啊，我们这位啊，真正的大眼哥，他是在中国国内，所以他说话呢比较慎重。他似乎呢把中国人的麻木归之为中国是一个底线屡被突破，从而已经没有底线的这样一个社会。我来请教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一次尸体盗卖案引发的舆情，会不会像上一次食用油污染事件一样，被迅速和谐和压制呢？
我觉得这个和这个事件的性质啊，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有这个器官移植的事情，也有这个食用油混装的事情。那么，实际上如果说从一个科学角度来讲，似乎食用油混装也是侵犯的人的是道德感，说这个煤油怎么能够把给人吃呢？啊，但是如果让科学家来分析，可能说那个含量非常非常少啊，那你平时你大量吃的这个其他的杂质比那个都多了啊，那活人可能想一想啊，这个差不多，反正是无处不毒，这个也不算毒得很狠，顶多说行业监管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触及到啊人的这种情感的啊，信仰层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很难善罢甘休。你比如说这个，你先人的遗骨是做什么处理？如果过去告诉你都是烧成骨灰啊，你去安葬，或者你去撒到江河湖海，因为这个是直接触及你的情感，或者触及你的信仰层面的，啊，那么这个还有不一样，和我们吃穿用的这些东西还有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他是直接践踏了这个自愿原则。如果说这个老人他在去世之前愿意把尸骨啊捐出来，或者说就像器官移植一样，他有这个自愿的协议，那么这又是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案。但是我觉得比较不太同意啊程鹏老兄的他这个观点的看法是，就是。在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全面建立了一个工奴农奴的一个奴隶人身衣服的一个整全社会，但是呢，它让你感觉你是主人，你是自觉自愿的选择了这种，生活生产方式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啊，那么似乎你是做出了这个抉择，似乎中国人做出这个抉择，实际上你哪里知道呢？你哪里是自己选择了一胎制呢？就像赵白鸽说的，在去年的时候，赵白鸽说，中国的计划生育全部是自愿进行的。
赵白鸽是计划生育的官员吗？
他是前任的这个主任嘛？
嗯，
啊，他早就退休了。
好的。
那过去的时候，计生委说少生了4亿啊，他们觉得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贡献。现在又说都是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那你这个。这个骨进了殡仪馆的这个骨头也是自愿选择的吗？啊，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整个用暴力和欺骗的方式对人民进行的控制，甚至进行的塑造洗脑，最后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并不说中国人天生的就没有道德感，没有伦理感，这个是被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和这一帮恶人给扼杀掉的。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这样吧，我以我们聊天室里一些网友们的一些观众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这个讨论，转入我们下半场的节目。狮子先生， 说看来倒卖尸体这事儿啊，是一个产业链了，而且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公司做这些事。想想这么多年有多少尸体被他们倒卖了，绝对是触目惊心。绿豆兵，所谓的中国很安全，就是不报道所以安全，一报道简直跟地狱没有两样。 Jack 刘不是什么钱都能赚的，把人体当生意，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了，钱再多有啥意义啊？ Siri 说中国人并不是没有信仰，中国信的只有权力与金钱，只要能实现这两样，任何手段都使得出来。于次郎只是还不知道这件事有没有碰触到中国人的临界点。是啊，于次郎这句话呢，这个很发人深省，到没到临界点啊？这个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感谢高光俊律师和郑旭光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实名举报层出不穷，互联网成法院，网民当法官。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实名举报层出不穷，互联网成法院，网民当法官。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网上实名举报成井喷之势，各行各业人士手执身份证录制视频申诉冤屈，其中不乏公检法和纪检委等司法执法部门的官员。许多举报引爆舆情，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比如前民警举报唐山烧烤店打人案真相，江西乡党委书记父亲举报县委书记性侵迫害女儿，清华毕业生举报领导贪腐等等。各类举报者呢，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即多年通过正常纪检司法渠道无法解决问题，只好上网亮相维权。分析人士说，政府深陷塔西佗陷阱，公检法及上访系统形同虚设，这才形成这种网上众筹正义、以民间舆论推动司法作为的奇特现象。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纽约职业律师高光俊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最近大家都说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那就是各行各业人士手执身份证录制视频实名举报申诉冤屈，其中呢，我们看到不乏公检法和纪检委等司法执法部门的官员。我首先来请教纽约郑旭光先生啊， 有人用井喷之势来形容最近网上出现的这个大量实名举报，您注意到这件事了吗？
对，看到。这个和这个视频网站的发展的井喷有直接的相关，直接相关。首先呢，就是互联网的这个带宽越来越高啊，可以支持视频传输。另外一个就是移动互联网、手机互联网的这个发达，那么这两者支撑之下呢，实际上造就了一个舆论场啊，视频的舆论场。那么我们知道，在自古到而来啊，这个人们申冤啊，无外乎两个途径啊，一个是这个法律途径啊，包括些行政途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诉诸于新闻舆论。那么在自媒体时代，实际上给了普通小民的一个工具啊，当然包括这些体制内啊，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啊发不出声的人，也给了他的一个工具，他不用成为一个万年访民啊，只是到信访办去排队被遣送回来啊，那他的这个效果不如这样啊，直截了当的诉诸社会，让更多的人知道，甚至让国际社会知道，那么这个压力会倒回来，就是舆论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会因为你的这个具体的冤屈可能只是发生在某个行业、某地啊、某个单位啊，他面对这么巨大的一个舆论压力，那可能不得不有所应对、有所整改。
好的，那么郑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有人把这件事呢，说成是中国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既然奇特，就说明在外国好像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纷纷上网实名举报，拿着身份证上网举报这件事，录视频。好像在我们这么说吧，在美国您看到这样的事了吗？
在美国你能看到爆料。但是这个爆料呢，如果说是牵涉司法的话，他可以直接去告状去了。他可以，因为他在这个告状的同时，实际上就会有媒体跟进。而在中国，很多你跟案子不管你立还不立，他是不允许新闻媒体有纪律的，他可能不能报道，不能采访。那么这样的话，你自己拿着身份证来，就相当于我自己就和这个媒体平台构成了一个媒体现象，就是我自己来报道，向全世界发布。实际上现在的这个，如果我们不考虑强的因素的话，他每一个人都可以向全世界广播他的世界。而且呢，在过去纸媒的时候，都是通过大众媒体控制了以后再给你报道出来，他的很多真实性包括那个重要性不能够凸显出来，而现在直接由这个相关人或者说自称的受害人，他们啊举着自己的身份证，那你这个很难造假啊，举着自己的身份证啊亲口描述，有这个视频来描述他的冤屈，那么这个可信性就非常非常之大。
好的，那么所以像有人评论的那样啊，平台成了法院啊，网民成了法官，所以很奇特。有评论人士指出呢，这件事的奇特之处还在于说，中国人受了冤屈不像美国人那样诉诸法律，没完没了的去打官司，也不像另一些美国人那样自己去寻求正义途径，用枪来解决问题，而是在网上实名举报，众筹正义。来请教纽约高光俊律师，您怎么解释中国层出不穷的这种实名举报的现象呢？
首先我必须承认，这真的是中国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风景线。就是大家拿着身份证这个到网上去实名举报。在一个社会里面，经常会发生一些这个纠纷，特别是在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个社会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的冲突发生。那么在一个民主法治自由的国家里面，解决这个问题那的唯一的途径或者是根本的途径，那就是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回到看看中共这个政府，我们就看得出来，因为在中国法律基本上是形同虚设，民众 这个对法律的概念根本没有，或者说这个政府根本就不重视法律。所以怎么样去解决这些冲突呢？那我们看到我们先回顾一下共产党这个执政以后解决这些法律的基本的解决这些冲突的基本的措施。我觉得他们除了通过法院来解决这些问题外，那后来还设立了很多上访的一个机制，举报的一个机制。刚才我们从上一个案例我们就看到了所谓的举报的这些事情。那但是因为我们看到各地的信访、各地的上访举报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像北京国务院的信访这些东西基本上是跟各地的公安机关联系起来不断的抓这些信访上访的人，所以民众找不到一个任何一个正确的解决自己的这个冲突冤屈的一个地方。在过去我们中国古代你如果有冤屈的话，你到县政府县衙门里面去敲个大锣，这个县长还必须出来，你赶紧来接这个案子。可是到今天你送给公安机关报案，如果是牵扯到利害关系他可以不管，那你通过法院可以不管，所以只好去通过上访所谓举报。可是这些呢都被变成一个中共官场斗争的一个需要的工具，所以民众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解决自己的冤情，所以只好采取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途径，通过现在互联网的这个发展，通过在这个方面来把自己的案情表达出来。当然也有人说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想要出名啊，或者是想要这个拉高身份的拉高这个流量啊，才去网上去举报。但是我们根据更多的信息来判断，那我相信绝大部分都是真正的有冤情。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一些司法界的公安包括一些警察都上网去举报。所以这也是在中国没有任何公正自由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情况下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产物，
是
确切是中国的一个奇葩。
我们看到不仅仅有警察，还有法院院长，另外呢还有这个更为讽刺的还有上访局的局长都参加了这个实名举报的这样一个行列。所以刚才高律师呢他讲了为什么中国人现在呢实行这种上网举报、实名举报、上网举报，因为呢因为合法的渠道不通。我们正好有一位网友他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回应刚才高先生的那个论述。这位网友叫 Yasukio， 这位网友呢他说，什么合法维权渠道，门口的保安都能为难你，一个小小的办事员心情不开心都能浪费你几个月的时间。好，另外一位呢叫只看不说话行吗，这位网友他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社会问题是表现根源呢是在执政者上梁不正。还有一位叫蹦无根儿这位网友他说，这个举报模式再进行下去的话就会遍地开花，如果遍地开花的话呢，依中共的脾气惯例和智商就会以恶意举报和非法举报的名义开始打击了，正好配合呢用网号和网证手续不全的名义可以合理合法的打击了。我们这位叫蹦无根儿，他的说的这个话呢和他这个网名呢一样很有意思他的确提出了个很有意思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么就遍地开花了，那么依中共的脾气那就是恶意举报和非法举报了，就该开始打压了。那么现在正好要实行了网号和网证。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的评论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话，就是说以后我们网号网证制度马上就要实行了在中国，那么实行了以后这种实名举报还能层出不穷，还能蔚然成风吗？首先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他的这个评论啊，非常抓住关节点。
嗯，
因为我们过去就知道有恶意上访这么一个概念。
嗯，
恶意上访。那么现在的这个网政网号啊，也在试行了一年，那可以一键封号，让你在互联网上没法发出任何声音来。
嗯，
这是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
嗯，
因为各个互联网平台、各个互联网企业，实际上包括各家官媒，它是造成了一种有限的竞争空间，能让这个网民有一些声音能够发出来，因为它针对的都不是最高层习近平，它针对的某地某某官员的现象，包括现在的这种实名的视频举报，视频的它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也是一个对有关行政和司法部门不作为施加一个压力，
好的，
希望呢有更高层次的这个管制机关对他们施加压力，通过媒体的方式，
好，
通过媒体的方式对，让领导重视也能起到这种作用。
好的，那高律师，您简要的评论一下我们刚才这位网友的意见好吗？
是，如果这种举报成为一种风气的话，或者说成为一个动摇他的执政的这个地位的话，我相信这个网友评价的预测的应该是正对的。
嗯，
那将来他会采取各种其他的办法来封号也好，或者说不让你来举报也好。
好的，聊天室里大量观众的网评进来了，给大家再继续选读一些。 President 他说，正常途径能申诉有用，谁举身份证拍视频呢？再说这样做也不是都能起作用，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样做总比正常途径有用多了。狮子先生，就连体制内到网上求助的也越来越多，看来他们不相信公权力，而是相信普通老百姓的判断力，这算不算一种民主追求呢？如果相信普通百姓，那就想办法让大家都有选票吧。 Miss Lolita说，其实就算没有封信息，很多韭菜对这类事件根本就没有感觉，觉得不关自己的事儿，然后继续岁月静好。鱼次郎说，这表现墙内中国人已经不再相信中国的公权力了，他们必须赶在网络身份证认证实行之前先说出自己的冤屈。好，回到我们的问题，许多实名举报的案情呢，都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比如不久前，江西省上饶市一位乡党委书记的父亲实名举报一个县委书记性侵迫害他的女儿，这就在这个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迫使这位县委书记投案自首。请教郑先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有人说，如果不是网络正义的强大压力，这位县委书记还会在他土皇帝的位置上高枕无忧、作威作福呢？您怎么看这件事？
这个就是先声夺人嘛。你先把这个你所遭受的这个冤屈公诸于世，他就没办法把它回收了啊。就是所谓互联网有记忆，很多人会下载下来，那么也会上报上去，那么你正常的投诉渠道可能就卡在某个环节，就停在那儿了。所以投诉无门，几十年没有得到解决的，有时候就是通过媒体报道的方式引起了舆论的压力那这个压力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中共也要标榜他是重视人权的，他是重视这个司法公正的。那么在这件事情就是在他没有想到压制住之前，那造成一个先声夺人的效果。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事情呢，一旦他觉得解决的成本过高，那么他就会去解决那个提出问题的。
对。另外一个引起社会轰动的实名举报呢，就是唐山烧烤店打人案的那位出警民警陈志伟，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视频实名举报，称自己在案件中被违规审讯背黑锅。当地官方发通报呢反驳说这个内容不实，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把陈志伟的这个举报内容全部清空了，但是陈志伟表示问题仍要 仍没有查清，他将举报到底。那么请教高律师啊，唐山烧烤店打人案，这是一起社会关注度极高、引发极大争议的这样一个案件，现在全社会都在关注啊这起个人和官方的博弈的这个举报事件，您怎么看？
哎呀，我记得这件事情，我们也在美国之音讨论过这件事情，当时我们强烈的想要求知道这起打人事件背后的真正的背景的这些人，那更想知道这些事情最后怎么处理。但是我们后来看到，这个所有的受害的那几个女的全部都消失了，不可能有任何人能知道他们在哪个地方，或者说得到什么信息，甚至涉案的包括涉案的一些被告人也不知道他基本的一些情况。那甚至包括一些外地想到那个地方去做一些了解的情况的人也不可以进去了，所以又是回到了中共过去一贯做的这个黑箱作业。那这种黑箱作业的那基本最后暴露出来的就是找一个替罪羊，我们今天终于看到了这个替罪羊终于出现了。这个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他本身就是公安的这个民警，那我们还有看到很多其他的举报的，还有什么纪委的呀、信访的呀，这些人都是体制内的，甚至本身就是司法机关的。那这些人已经对自己的这个整个一个司法体系完全不信任，完全不能依靠，甚至很多人做了很多年的努力，都不能把他们的案子做一个了结，所以最后逼得像这个民警一样拿到网上来举报，让他来背一个黑锅，把这起轰动全国的全世界的一个大案子来这样了结，所以他当然感到委屈，感到委屈。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整个一个司法界不让人信任，不让人这个能够觉得可以依赖的一个地方。
这个大批网上实名举报这个现象呢，具有鲜明的这个中国特色啊。我们说在世界上不说绝无仅有，也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有人说这种现象呢，对于强调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的习近平来说呢，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我来请教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大批涌现的这个实名举报现象？
这就是一个自力救济嘛，就是当我们讲到政治哲学的这个人民有没有革命的权利，推翻现行体制的权利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一个但书啊，就是当你穷尽了一切渠道的时候，那你仍然得不到你的正义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来实施你的正义啊。那么现在呢，这些人实际上是不相信所谓的上访渠道、行政申诉渠道以及这个司法渠道，那所以啊，他们来自己直接诉诸于舆论啊，希望啊通过舆论来压这些行政司法机关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最起码在一个道德法庭上，在一个公众的舆论法庭上，能给自己清白，或者说能让自己的冤屈啊得到世人的认可和伸张，那可能他们对前面已经不抱希望了啊，那他自己也不怕打击报复了嘛。实际上他拿出身份证来的时候，警官证来的时候，检察官证的时候，他就表明我已经不怕打击报复了，我就这样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穷尽了体制内的渠道的时候，还用了一个体制内的方式，他还没有说我要用革命的方式来推翻你这个体制，我来自力救济。但他终究是一种自力救济的一种早期的形态，原始的形态。
好，那么无论如何，这还是一种体制内的这个作为。据报道呢，这个实名举报确实啊曾是中国政府倡导的，但是呢中国政府可没有倡导你啊就拿着身份证就到网上去举报，拿着警官证，拿着这个检察官证啊去到网上去举报，这是给中国政府脸上抹黑呢。他为什么？他干什么呢？他鼓励举报人实名向公检法和纪检委举报。没想到呢， 民众现在手执身份证，把互联网当成了法庭，让网民成为了法官，这是官方完全没有料到的。看到有同情官方的舆论呢，也出来喊话，称说网上实名举报越来越多，这是不正常的，对国家也不是好事。那么请教高律师，为什么中国互联网上会出现这样一种实名举报的这个独特的风景线，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经常说科技是这个独裁专制的天敌。那从今天的网民是这个网上实名的举报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出来了。就算是中共这样独裁专制的这个政体，他在对付这个新的科技的发展这个方面，它仍然是面临着不断的新的问题出现了。那么我们刚才已经回顾了，他希望社会有一个发泄的一个渠道，他希望通过所谓的上访、信访这些事情来消除人们的一些怨恨，来缓解一些社会的矛盾。那尽管这个东西是虚奢的，是忽悠人的，是骗人的。那现在呢，随着科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找到了另外一条能够比上访信访更容易让全社会知道的这个途径，那就是实名的举报。那这些人拿着自己的真实的身份证来实名举报，那明确的告诉了说这件事情的真实性。那有关这样的一个举报的方式，我相信中共一方面这个想要打压，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想保留这样一个释放社会的这个基本的一个不公正的一个渠道，但是仍然在这个方面还是在纠结着。那最终我们会看到，当这种举报演变成为一个社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喷井的一个方式，一个情绪的时候，中共一定还是会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包括封锁你的网络，实名的不让你发生任何一个声音。那这个是独裁专制的最根本的一个特性，它是不会允许你以任何途径来表达你的基本的这个言论的。
好，我们现在呢又有大量的这个聊天室里的观众网评进来了，给大家选读几个吧。一位叫三少爷，这位观众他说，最好笑的是有很多举报人呢还是法官、警察、纪委，说明他们都不相信中国的法律，就别去同情这些体制内的举报人了，他们整老百姓的时候比谁都狠。 Siri 说，想想中国疫情三年大白是如何对待民众的，然后疫情解封大白纷纷发影片实名讨薪，这不正是中国的轮回吗？张正愁抓不到你，你实名举报刚好抓你。 President 说，正常途径举报，第一时间不是问你何种原因，而是他们惊讶你为什么去自投罗网，省去了人力物力，小老百姓始终不明白，他们其实呢连申冤的念头都不应该有。我们今天呢这个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郑旭光先生和高光俊律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两个话题是：一，又到北戴河时间，习近平权力现状评估；二，习近平犯下哪两个大错，中共高官展示言论自由。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呢，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